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而且今天读经班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一次，因为大家都到了，今天的人数算是很多的，这个时间点呢、9:30。那我们就继续看、这读经班的经句，请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诵读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从旧约读经班一开始读到现在，希望大家都已经会背了。那牧师不断的都要我们提醒，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知识的吸收，而是借着神的话语，对着神话语来调整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都要调整，借着神的教训传授我们真理，借着神的督责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教导我们学习属神的品格，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每天就是花一段时间只是去读一段经文，然后不是很清楚的理解，而是就是这样念过去，这不是我们读经的意义，而是真正去用话语来理解它，然后调整我们的观念和思想。尤其是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观念跟神话语的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正是提醒我们要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就继续撒母耳记哦。那我们读撒母耳记，因为它是很故事性的，其实从历史书来讲就一直是很故事性的，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来去读撒母耳记。那牧师提醒我们在这里，第一个，从宏观的角度呢，它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王国的一个诞生的经过，以至于后来是如何的改变。那因为它原来我们都知道是从支派的领导呢，后来变成中央集权的领导，那这是如何改变的？撒母耳记写作的目的就是在交代这一个过程哦。因为我们其实仔细去看撒母耳记，大部分的篇幅不是在讲撒母耳，而是在讲大卫，却不叫大卫记，而是撒母耳记。主要是撒母耳他是承接了这个时代的改变重要的一个先知的角色啊，以及祭司的角色，而且呢，这个王国的改变正是一个属神子民他们离开神原来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哦。那第二段呢，第二个观念就是撒母耳记从微观的角度呢，可以看作三个重要的人的故事，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然后大卫。那好像是传记一样，这三个人都有蛮详细的描述他们这一生当中的过程，成功、失败、喜乐、悲伤、忠诚、背叛、战争、柔情、敌意、友谊、权力获得，还有家庭的破裂。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哦。它不像是很多的，像是保罗的书信就很像神学的教导，但这里呢，真的是看到一个属神的子民，甚至是属神子民的君王怎么样子过他的生活，然后他的失败、他的成功，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本书。他教导的中心其实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因为撒母耳记都是在讲这个关系。从国家来讲，以色列真正的王应该是谁？应该是神，而不是人。而且他们这样子做也不是一小段时间了，光是他们出埃及在士师时代就经历了，我们上次算过大概有350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过这样子的生活。他们是怎么样子从不是神当王而要求变成人当王呢？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以色列跟神关系的变化。所以呢，不论是撒母耳、扫罗、大卫，其实重点都在讲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一段这个红色的就是特别强调的，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人生除了横的层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纵的层面，就是神跟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纵的层面决定了横的层面，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其实大大的决定了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的生命的方向都是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转变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灵异解经，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就是一个人的经历，他 所以它不是一个像保罗书信的神学论文，你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推敲。那传记却不是这样，传记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发生的，而这样子的脉络当中，我们怎么去看神在这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而神让这一段故事写在圣经里面，一定有神的心意，说要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说哈拿的末祷有什么意涵，末祷出生不出生，哪一个更加的属灵，或者是应该在崇拜的灵修过程当中应该要末祷还是应该要出生呢？所以这里面都应该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讲，而是在讲说这个故事原来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当然枝节也是，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像为什么金痔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金的而不是银的，那而是要看到扫罗大卫这一生我们学了什么，读完撒母耳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更加的长进。所以我们在每次读经的时候，不是只是读完祷告结束，而是稍微要默想一下这段经文想要告诉我什么，我有没有什么经历是跟他们一样，就像我们其实都对于士师记那种失败的轮回感觉到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这个样子，人家用了40年，我们常一个礼拜就这五个就循环过一次。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怎么去思考这到底是神的心意呢，还是神要教导我们不要这么做。所以要让灵命受益，那这边有讲到说这里面一定有蕴藏于神人关系的教导。那怎么样教导才算要读出这个教导才不是没有才不是才算没有白读哦。像扫罗情急之下献祭啊，被厌弃，这是我们这次的经文。大卫两次可以杀扫罗，为什么不杀，这一切的内容我们在这里面去思考神界的这几个重要的属灵的人物，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得到益处。好，那我们撒母耳记的主题跟金句，主题就是偏离神的道路，因为是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这些是不断的要提醒大家的。那金句呢有两段，请我们一起来念哦。第一段是耶和华喜悦什么，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撒母耳记上15:22-23。那第二段很重要，是耶和华看的是什么，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更认识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喜悦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什么。希望大家这两段可以的话都尽量把它背下来。那我们再次重复，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了圣经不能说读完了，从第一章很恭敬的读完了却不知道神拯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从一开始上出埃及记就已经说了，神拯救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我念这一段出埃及记19:4-6，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一开始他拯救他们出埃及就是要为了要做他的子民，一直到启示录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心意一直都是我们做他的子民，耶和华神做我们的神，这是最终拯救的目的，而不是来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而已。那接着我们现在要读的呢，就是以色列君王哦。那牧师提醒我们，与以色列的君王其实跟其他的君王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更高的权柄。列国君王是无上的，所以君王甚至他们自称为神，或者是神的代言人。 但是呢，以色列君王不是，他们有更高的权柄，所以无论是谁，包括君王，都要顺服神。那一个君王到底是好是坏，就关乎他自己是不是有顺服神来去决定。听神的话就是好神，不听神的话就是听神的话是好王，不听神的话就是坏王。那好王跟坏王，我们一般人的眼光是什么？如果有好的文公武治，就是好的帝王。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或者怎么样，疆域扩张就是好的皇帝之类的。但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听神的话是好王，不听神的话就是坏王。所以以色列首要的责任呢，就是顺从耶和华，听他的话，这就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也因为他顺服耶和华，带领着以色列民整体来顺服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王的责任了。那我们现在打开圣经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了。他们立王的开始是从第八章的一开始记载说，撒摩尔年纪老迈，立他的儿子以色列的士师，他名叫约尔，还有亚比亚。那这两个儿子呢，居然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政治。那这件事情呢，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令人感伤，因为他当年听到的第一个神谕，第一个神对他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带领他的那个祭司以利，他的儿子屈枉政治，而以利却没有好好教导他，以至于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责罚，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了。所以现在也会有发生，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在很努力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却忽略了或忘记了带领他的孩子，他的下一代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一点都是我们要提醒的，因为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产业就是我们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好的子民，这是我们很重要一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以色列的长老聚集来拉玛见撒摩尔，说你年纪老迈的，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想要一个王呢？当然
厌弃耶和华，
他后面有讲说他是厌弃耶和华。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人，就是整个表面上来看，你会看到说好像是现在的带领治理我们的人不行，你两个孩子不行，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是他要像列国一样。那撒母耳听到这个肯定是觉得是错误的，所以但是他还是把这件事情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然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说的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在过去一直都是耶和华做王，然后到现在他们要求另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神喜不喜悦这件事情？不喜悦。但是他却怎么样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这个记载我们到生命记的十七章第十四节，神很早就已经预言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十七章十四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们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人为王。然后呢，如果我们看第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这就我们刚所提到了，所以他说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所以在很早以前在律法书上就已经说了这件事情，但是也说了这不是一个很喜悦的事情，只要这个王是遵行神的话就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思考了蛮久的，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想要 立一个王。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上会不会呢？因为你看他这边讲到说，撒母耳 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告诉他们说，你们立王啊，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就是他会派你的儿女呢，儿子为他赶车赶马，然后呢又做千夫长、五十夫长，还为他的田地收耕种、收割庄稼、打造器械，还要娶你的女儿为他做香膏，就是变成说你要立一个王，结果你做他的仆人。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们还要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要像列国一样，可能有一点点触动，我们在做属神事工的时候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会不会想说，我也要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别人却不是属神的人，就是我，牧师常提醒我们，我们在做属神的事情上面，会不会想要用属世的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太有道理了。如果有人来打过来，那我怎么办？如果有个王，那他去帮我打了，我就轻松了，是不是？那打好打坏，至少我们打过嘛。那列国都是这样啊，你看那些国都很好啊。那我们呢？哎，那些公司都是这样做啊，我们就照着那些公司这样做，很多的财团法人也这样做啊。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能这样做？看起来效果也不错，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过，在从士师记的过程来讲，他们为什么会被打？就是他们偏离神的道路。他们如果持守在神的道路，照神的应许，他们是要么是不会被打，要么就算被打，他们的那些自乱阵脚自己都会输了，根本不需要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因为他们已经偏离神的道路。所以我们常常要想一些办法要去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自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偏离神的道路。像有些新朋友来啊，那我们就看到有些新朋友没被招呼到啊，那我们就成立一个新朋友招呼大队，那个大队去招呼我们，其他人都不管吗？我们应该自省，为什么那个人我看到了，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顺着神的心意做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用这种硬性的、强硬的规定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说，他要像列国一样有这个王，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啊？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百姓呢不肯听撒母耳的话。接着呢，那神说什么？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立他们为王。所以，这不断提醒我们，这只是神次要的心意，主要的心意还是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哈。但是如果说这个王还是顺服神的心意，基本上还是可以过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走。第九章开始就提到了便雅悯人，说有一个是大能的勇士。这大能勇士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叫基士的人。这个基士这个人呢，后面也有说或做大财主，他有个儿子是扫罗，所以基士是扫罗的父亲。这个扫罗很好，他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个头，然后就丢了驴，他就要去找驴。那这牧师说这是神的安排，因为这个迷路的驴其实引导了扫罗去见到撒母耳。那这里面我找到的图哦，有告诉我们扫罗他找驴的一个过程。扫罗家在哪里？扫罗家在基比亚，其实这个是记载在第十章的26节。他说这个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所以他的出发点是在基比亚。那这个图的中下方基比亚，然后呢绿色的线，他就到什么沙利沙地，又到了沙林地。你看这一圈哦，其实不近哦，光是示罗到拉玛就26公里左右，所以他这样走哈，如果说一个人一公里可能要走一个人一个小时可能走可以走10公里左右，10公里13公里，他就等于说他真的是马不停蹄的走，这样绕这么一大圈，然后后来又走到了便雅悯地。到了便雅悯地呢，他又想到说，那我们去问神人好了，又回到拉玛。这个拉玛呢，你看他在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曾经看过另外一个拉玛在哪里呢？在基比亚的前方，在伯特利那附近也有个基比亚，那个是便雅悯的拉玛，这个是便雅悯旁边那个支派叫做 以法莲，对，因为撒母耳是哪里人？是以法莲人，所以呢，拉玛这个是另外一个拉玛，他就在这里。接着呢，后来在拉玛就遇到了撒母耳，因为他说什么，他们就往神人所住的城里。撒母耳的城呢，就是拉玛城。他到了拉玛城呢，撒母耳就宴请扫罗，接着告诉他神的心意，就是在就在这边讲到说，第二十节，至于你三日所丢的那驴，你放心，必观音找着。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怎么回答？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便雅悯是以色列至小的支派吗？是哈，从辈分来讲，他是最小，因为他是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小的那个儿子。但是从事实上，他也是最小的。为什么？他们差一点整被灭族了，是不是？然后就剩了600个人，然后之后才渐渐繁衍出来，到了现在啊。所以他基本上没错，这句话是没错。但他说我家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就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在第九章第一节就有提到说，他的爸爸是一个大能勇士，而且是什么获作什么大财主。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基甸也是说啊，我不是至小的吗？然后他的仆人又有十几个这样子，就说每次遇到了神所要托付的，我们常常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然后神却说，你照着你的能力就去行做神要做的事情，你不要担心你自己的问题哦。那他当然就这样做。然后呢，后来到25节，他进到城里，那撒母耳跟他谈话，就让他仆人先回去，要让他自己呢再告诉他。到了第10章，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就告诉他说，这是一个私底下的膏抹，告诉他这你就是神所膏抹的，并且告诉他有几个重要的事情之后他会遇到。当他遇到的时候，他就更清楚知道这一定是神的心意哦。第一个就是到了拉杰的坟墓会遇见两个人，然后告诉你那个驴已经找到了。接着又到他伯的橡树，那这几个地都不是现在可以清楚的知道，但是基本上就跟这个棕色的箭头的路线是有点关系的。他那个地可能就在这个路线之上，就是有会遇到拉杰的坟墓，也会有看到他伯的橡树。后来到了神的山，在那里非利士人防兵，你到城会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这个时候你会受感说话如同新人了。那这个新人就是说他已经被神感动成为一个有神的力量在他心中的人，跟我们现在新约所说的新人不太一样了。那接着呢，就有一句话，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受感说话，就有人说扫罗受感说话，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很显然他这个受感说话跟一般寻常人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清楚地感受到扫罗已经变得不一样的人。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米斯巴，你看这个最后一个箭头，淡蓝色的箭头往上，他们是在这个米斯巴就告诉他们说要立一个王。虽然呢耶和华神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又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灾难，但是他们仍然要求立一个王。他们就直签来去选，就选出了谁呢？选出了扫罗。结果那个扫罗在哪里？找不到。其实照理来讲，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早就心知肚明了，因为之前已经被膏抹了，所以呢他藏在器皿当中。所以他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人，他当初其实还蛮谦卑的。所以他在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众民有可比他的呢？大家就欢呼，然后有些人就支持他，有些人呢就说他这个人怎么能够救我们呢，就厌弃他。但是呢，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大家都回自己的家。事实上扫罗也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哦。到了11章哦，就发生了一个战争。那我们先看 牧师为我们整理的，说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这是九章第一节所说的。然后他是一个大能力有事，他有个儿子叫扫罗，所以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他仪表出众，刚刚我们有提到过，他的身体呢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所以当王嘛，总是有一种那种气势，他一高，大家就对他印象很好。然后呢，大家都赞美他说，这个撒母耳当众赞美他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人，众民可有比他的呢？所以扫罗他在外表上其实是一个仪表出众的人，他还是一个个性谦和的人。因为呢，撒母耳以抽签的方式抽出扫罗以后，众人到处找他，却找不着，只好求问神。结果他是藏在器皿当中，你看这个是他已经比人家高大，他还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器皿，还藏在里面。他如果说躲在柜子后面也就好，他还特地藏到器皿当中，看情形他是非常不希望大家找到。结果呢，还是找到了。那他看起来是不爱出风头的人，这是一个还蛮确定的事情哦。然后呢，他是一个仆人扫罗，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十一章哦，他其实是被高立为王之后，他还继续回他原来的生活方式，他还继续赶牛赶羊，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哦。那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一章是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基列雅比安营哦。那如果说讲到基列雅比呢，他基列地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这个就是基列雅比，在约旦河的东边了。那雅比众人对拿辖说，那我们就立约，我们服侍你吧，我们不要打了，反正我们也可能打不过，那我们就服侍你。结果呢，亚门人他们非常心高气傲说，如果我们把你的每个人的右眼都挖出来，那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与你立约，我就不打你。你看这是很伤害人，第一个讲出来就已经伤人，再加上为什么要挖右眼呢？那一般来讲，就是当时战争的话，他们左手拿盾牌，可能可以挡住左眼，然后用右眼来去看，什么事情，然后就可以来攻击。如果右眼挖掉了，他的战争的能力就完全被瓦解了。所以当然，除了羞辱，也是瓦解他们的战力。那亚比长老就对他们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去找帮手，宽容七日。”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七日也太长了吧？那个亚门人怎么会答应呢？这也另外一个透露说，亚门人说你找七天，搞不好你找一个月都找不到人。我们亚门君王这么大，怎么可能去？军队这么强，你去找以色列，没有人敢帮你。所以七天好，让你去。就他去找，真的就没有太多人来去帮助。但是扫罗听到了，他是从田间赶牛回来。然后呢，就听到这件事情，就怎么样？神的灵大大感动，所以这他跟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他原本不爱出风头，或许他心里有爱国的心，但他不愿意出风头。但是现在因为圣灵的感动呢，他就把牛切成筷子，送到全境说：“你们全都要出来跟我一起去面对亚门人来征战。如果你们不这样，你们的牛也会被切开来。”所以他就招聚了30万人，犹大人有3万。那这里面为什么要把犹大人特别分开来讲？也有可能说犹大的支派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对于犹大这个支派一直有不一样的看法啊。那众人对基列亚比就对那个使者说：“明日呢，我们就……”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基列亚比，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非常高兴，这件事情得到拯救。到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进入了亚门人的营。那这里就是找到的图哦。他们是扫罗是把大家聚集到比色，说你们都到这里来，然后呢一起到基列亚比来去帮忙他，所以他们就到了基利亚比，分成3队去攻打亚门的军营。结果呢，杀他们直到近午，就是他杀了没有多，这杀了半天就已经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2个人在一处，就是看的真的是完全的散掉了。那这个 右边蓝红色的地方是亚门，然后左边是以色列人的境界，那就打了一个胜仗。所以扫罗基本上还算是因着有神的灵，他开始做了属神的事情，而且成功。这个时候呢，百姓就开始想起来了，你们哪个人当初说扫罗不行的，我们就把他抓出来，好杀死他。大家都很气，因为赢了嘛，那那些讲话的人就很讨厌了。那扫罗当然说，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不可以杀人。所以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所以真正的立国到了这里呢，到了这里才开始比较有具体的形式。他们到了基甲那里就立了国，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其实当百姓拥立扫罗为王的时候，之前就是大家听到了神的心意，找的是扫罗，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有这件事情经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对扫罗就非常拥立，就很高兴。然后呢，就有些匪类说，这人怎能救我，藐视他们，他们就想要去攻击那些当初不支持扫罗的人。但是扫罗却不理会，也没有想说要去趁机报复。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扫罗原本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外表出众，他又很谦和，不是爱出风头，然后在这里呢心胸又宽大，所以在这里来看，神拣选扫罗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还是作战勇敢的扫罗，他是亚门人来袭，他攻击，而事实上他一生战功彪炳，其实他在战场上很少退缩，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大卫还称他为英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我们心里想象的，就是躲在器皿当中的一个人，甚至连打仗都躲在器皿当中，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糟。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有提到说，扫罗他征战呢，神也帮助他，他的确都打了许多的胜仗了。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在第十二章哦，撒母耳当众自白，因为要立一个王，他就告诉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一个王。他就开始说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甚至没有因手里收受贿赂因而眼瞎，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撒母耳他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士师，他也有判断大家争讼的案子，所以呢，因贿赂而眼瞎就什么意思？就是啊，我给你点钱，我就对的事情看不到了，错的事情就说啊，就是这样了吧，就是屈望正直啊。那他在这里就说我没有，那大家也同意，他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没有欺负过以色列人，也没有从谁的手里收过什么。那撒母耳又再次的，好像这一段也很像是一个属灵的领导人，他再次的提到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如何的带领他们，讲到了到了埃及，然后出埃及，然后接着在旷野漂流旷野，在那边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神，他就交付下所王西西拉，然后就是士师记的这一段。然后他们又我们厌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现在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就他们偏离了，然后又求，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士师记的这个犯罪的一个循环哦。那后来呢，神就差遣了这谁呢？耶路巴利，这我们知道是基甸，比但、耶弗他、撒母耳。那比但到底是谁呢？还不清楚，但是有一些译本呢把它翻为巴拉，就是在跟那个底波拉去征战的那一个勇士，但是这不是十分的确定，是有一些译本这么做，然后就这么做。到了十二节有一段话比较特别，他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说我们一定要 一个王来治理我们。这好像跟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的顺序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本来不是一个要求了王才有一个亚门人来攻击呢。其实这是一个 in general， 事实上亚门人的这个攻击和威胁是一直都在那里的。他们之所以要有一个王，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威胁的一个国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像其他国一样跟他们这样子对峙，我们才能够有得胜的希望。那他强调一件事情，说其实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啊。那你们所要求的，看啊，耶和华已经立的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那什么意思？你们原本就在耶和华神的手下就好了，那你们硬要一个王也是一个王没有问题，但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敬畏神。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就是要顺服神、敬畏神、侍奉神。这件事情你们都做了，就算你们立一个王 OK， 虽然不是一个神最原本的心意，也是一件可以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撒母耳就祷告说在这个割麦子的时候打了一下，割麦子应该是雨季已经过了，那这个稻作都已经生长好要收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打雷。他特别提到说，如果这个时候我祷告求神，这个时候打雷就不是凑巧了，那就是真的是神的心意。然后大家一听到就吓到了，就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这句话其实讲的还蛮对的。什么是罪上加罪？就是原本他原来的罪是什么？你就是没有顺服神的话嘛，你才会有困难。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再做了一件可能又不顺服神的话的事情。我们人常常也都是这样，其实常常都是第一步就已经错了，才要走第二步。那在旧约里面甚至也是这样，我们本来不应该杀人，却有杀人的条例，那你就说杀了以后我们来看看条例怎么做。其实这种已经是 next， 已经 secondary 了。你本来就不应该杀人，却你才杀人之后怎么做，那就已经是一个弥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有类似的事情。那撒母耳当然安慰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行了这事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那至于我会不停止的为你们的祷告。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人虽然还是会偏离，但是还是要努力的不偏离神的道。那身为祭司的撒母耳呢，依然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以色列人立王其实得罪神，那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一步错步步错。在信仰道路最重要是起步，以色列人不该立王却坚持要立王，他一步起步一错，以后就步步皆错。所以你看到后来，如果大家有读过后面的列王记啊、历代志啊，就会发现你要一个人来做王，人要能够常常做好事就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常常是跌倒的、软弱的，人有人的邪情私欲在里面。那所以之后的王大部分都不好，大部分呢王不好，有些人民还好一点，还被带坏了。所以这一切呢，就是神的最终的旨意是耶和华作王，是基督是主，耶和华作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一开始不顺服神的旨意，那纵使偶然有灵命的复兴，却难免和神越走越远。那牧师也以前在不论就是牧师不论在讲道的过程、各样的过程，都不断地提醒我们，当我们看真的、看对的久了以后，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该要怎么做，不会说什么事情都要问说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那个时候该怎么做。你读了神的话怎么还不知道怎么做？这是我们应该要自己心里去体会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很重视的去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旨意，然后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这里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的话。所以虽然百姓违背神立求王，但是神却愿意法外施恩。所以百姓一开始没有顺从神要立王，可是若百姓和王都顺服顺从神，这件事情还是会好转。 虽然不像是原来完全顺服那样蒙福，但是最终还是会蒙神看顾。那更重要的是不要偏离耶和华，去顺从虚无的假神。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会不会顺服虚无的假神这件事情，看以色列人好像很清楚，但我们自己会不知不觉的对于这种事情就飘忽了，以为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在神以外的事情，这都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的。好，那我们接着再看第十三章哦，扫罗去攻击非利士人，在四十岁登基哦，不是说登基四十年，他四十岁登基，然后做以色列王，第二年就在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人跟随扫罗，1000人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就是他家的地方，那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他们个人回家，他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在基比亚，准备去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这个加巴是非利士人的防营。那以色列人听见攻击非利士人防，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随扫罗聚集在基甲。他们听到了非利士人开始要集结了，他们就逃到基甲。然后呢，非利士人厉害，他们一聚集就有车子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的器械又好，部队又精良，就这样子聚集在那里。他们就在亚伯文东边的密抹安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边就很乱了。他们要打，但是呢，一看到人家危险，他们又跑到另外一地方，又跑过来，又跑过去，然后又躲在山洞里面穴中，就是要打又没有这个信心哦。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就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这个对峙久了，发现民心散了，他就开始紧张了，他就去要献祭，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结果献燔祭还没有献平安祭的时候呢，撒母耳到了，他说：“你做是什么事？”他就说了这个借口，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而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想，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机甲攻击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你看这一段话哈，就是很重要的是，他忘记了他过去征战胜利应该要是源于耶和华，而不是他所带领那些军兵。他把他的信心摆在他的这些民众的身上，然后呢，这个所造的日期呢也有一些争议，可能有晚，也可能没晚，就是他心里已经急到一个多一个1分钟、2分钟他就受不了的情况。第三个呢，他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祷告，那我就来祷告吧。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做事情的时候发现困难了，就说我是不是没有祷告，我就来祷告吧，而是你有没有一个真的跟神一个好的关系，一个经常性的读经祷告跟神亲近的关系。那在这里呢，他这个勉强献祭呢，就已经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了。所以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的是糊涂事，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要做他的百姓。”然后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就数敛跟随他的人，原来有2000人，现在变成600人了，他就继续的去做。然后这边有提到说，以色列人是缺乏兵器的，在当时呢，非利士人他们的铁器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又限制以色列人不能用铁器，所以在这里面，非利士人不让他们用，他们就只有那些农具来去打仗了，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刀，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这个刀，就到了密抹。就是这个图，他们就到了密抹。然后后来呢，约拿丹就做了一件事情。约拿丹他到我看是不是这个到了约拿丹这里啊，他从加巴那边有西尼和波薛，在这个地方他从这里靠近他的密抹这个防营，那个他们这些防营的人呢，他就说，如果说 叫他们停住，那就表示耶和华没有把他们交给我们。如果把他们带过来，就叫他们过来，就表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给他了。那这件事情，约拿单有一件重要的事观念，他是，我看。在第六节，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方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跟就是两个人就冲进去了，然后呢就照着他们心里所想的，他叫他过来，于是他们就杀了他们多少人呢？20几个人。那他们就开始里面就开始骚动，整个军营就军心散涣，以色列人就开始呢看见非利士人四围散涣，他就对跟他的民说是谁，结果就知道是约拿单。那这里面有18节说，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那这 好像又是犯了当初这个撒母耳记刚开始的那个运约柜的这种心态哦。那也有一些译本不是用约柜，而是用以弗德，somehow他们还是希望有这样子一个好像属灵的代表物来在征战当中得胜。本来要运来就说停，就是对祭司说停手吧，他们就开始到了战场，准备要大大的去击杀他们。到了24节，扫罗又叫他们起誓，凡不等到晚上敌人报仇完就不吃，如果吃了就被咒诅。那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听到，就是约拿单。然后呢他们就打了，结果只有约拿单吃了这个蜂蜜之后呢就眼睛明亮，就其他人都饿得要命，最后呢可以吃的时候就吃了带血的肉。那不能吃血在当时是一个很明确的规定，但是他们却杀了没有把血放干净就开始吃。然后这件事情呢扫罗就有这个警觉，说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警醒，他就筑了一个坛。这里讲到是扫罗为耶和华筑的第一座坛，他就继续想要问神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夜里继续追赶呢？结果没有得到这个回应。就后来就发现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约拿单他没有按照这个咒诅的话来做，以至于呢他就受了咒诅。大家当然会觉得说这是不可以的、啊、你怎么一个得了战功的人怎么可以因为尝了一点蜜就死呢？大家就跟他讲。那这一件事情呢就再次讲说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启示，他却呢好像没有章法一样，觉得说我要冲我就乱讲些什么东西，以至于成为一个网络。那神虽然不，这不代表是神的心意，但是既然你说了就必须要按照你说的话做，以至于呢最后就出现了这个。扫罗还说你必定要死，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最后百姓对扫罗说不可以这样做，就救了约拿单免得死亡。那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就没有办法扩大战功，他们本来可以继续追赶非利士人，或许获得更好的一个成果，但是呢就就此回去了。那你看在47节讲到一个重要事情那我们先看牧师说的基本的错误，就说在大战之前要等撒母耳来献祭才出兵交战，但是呢却没有，他担心军心不稳，有些士兵开始离去，他就开始惊慌。所以一个人在惊慌之中是否还能遵守神的原则，这是对信心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常常我们在需要信心的时候正是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赢了哦我好有信心，赢了其实常常不需要信心。当你真的接受考验，常常你需要可能面对一个情况你搞不好说谎了你就可以逃躲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有信心说我纵使说了正确的话神还是会保守我，至少我顺服的神的心意。所以越是在惊慌之中我们能不能够遵守神的原则，这是对信心很重大的考验。就在新约的使徒约翰跟那个彼得，他们被抓到公会里面，他们也是按照这个心情遵守神的原则，这个是信心的考验，就可以通过。 但是扫罗信心动摇了，决定不等撒母耳，于是自己月份献祭。为什么是月份献祭？谁只有谁可以献祭？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王是不能够献祭的。王是可以带他的祭物到祭司面前，祭司为他献上这个祭，他就超越了他应该有的本分。好，那我们继续看啊，在第十四章的第四十七节讲到说，扫罗执掌以色列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何处去都打败仇敌。那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掳掠他们人之手。所以在这边就有提到这件事情，说其实扫罗是战功彪炳，他并不是说常常打败仗，只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如何在面对重要的时刻做了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发生了一个转变了。那这边有提到说亚玛利人下一个更重要的他的王位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在攻击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当初这个亚玛利人阻挡他们，所以神要扫罗把他们整个灭掉。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就有提到说神要将亚玛利人灭掉，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执行下去。那扫罗真的这样做也打败了，最后但是却怎么样，留了他杀了什么，杀了人，留下他的王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牲畜。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那撒母耳就非常的忧愁，哀求耶和华。到了那里，那扫罗他因为打了扫罗刚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看起来他已经打了大仗了，已经胜仗了，然后都遵守了。结果呢，撒母耳讲的非常的有意思，他说，那我耳中听见的牛和羊，你们这个部队为什么会有牛跟羊的声音呢？就很清楚。他还说，哦，这是因为百姓从亚玛利人那边带过来，说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他这个整个口气完全变了，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呢，他就说，这些是百姓要献的啊，献祭好像是一件好事，而且呢说是献给你的神，已经跟神之间关系已经有了距离了。他就说，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啊。他说，神立你的王，你却没有这样做。就讲了我们这一阵子常念的一个经句，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第二十二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会发现这个不顺服其实是相当相当大的罪。在这边就提到说，你献燔祭献的再多，你如果不听神的话也是没有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说你悖逆，你听我讲，其实就跟这个行邪术跟拜虚神是一样的。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行拜虚神，拜虚神的方式常常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一个虚神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你帮我把他打败，你帮我把这个地抢回来，你帮我把这个财富追寻回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照你的意思做，不要照神的心意做。所以顺服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都要记住的。那也是因为如此呢，扫罗就已经明确的说，神就明确的将扫罗摒除在外。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有罪了，我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神的命令。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心里想的就是，你跟我回去，至少我颜面还在。他却，撒母耳就非常的严肃的告诉他说，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他抓住他的衣襟，他就把衣襟扯断。从此以后呢，耶和华使你的以色列的国与你就这样子断绝了。 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呢，撒母耳，他说我有罪，虽然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你看他还是想要在外表上，他从原本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后来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好像有那种利欲熏心的那样子的状况。撒母耳转身跟扫罗回去，就看到了亚甲，就把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给杀了。撒母耳就回到了拉玛，扫罗上了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家里去。所以撒母耳一直到死的日子呢，都再没有见过扫罗，为此十分的悲伤。你看这件事情对于扫罗来讲，心情上也十分的沉重啊。他看情形，他对扫罗是十分的有情有义啊。哦，这里就是密谋之意。他这个亚玛利人，他从基比亚下去打亚玛利，然后再回来到基甲。好，那撒母耳，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他真的是悲伤了很长一段时候。他说：“我要预定一个人做王。”到在耶西那里预定一个王做王。那撒母说：“我怎么能去呢？我去了，扫罗一定会追杀我。”所以这个，耶和华就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说我要来向耶和华献祭。”这一段对话其实蛮特别的。他说：“哇，我去不就会被杀吗？那个扫罗一定知道我身为一个祭司这样子洞见观瞻，我去那边高一个人，我摆明了是要跟他作对嘛。那他派人杀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耶和华说的话却不是说没有问题，我一定保护你，你就照做。没有，他说你就带一只羊说我要去向耶和华献祭。那感觉上好像他在教他一些方法，这一点上当然不是说他要撒母耳去说谎，而是说这的确是撒母耳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他在高摩以前的确要献祭了。但是相信这个耶和华神在这件事情上是告诉他说，他清清楚知道撒母耳其实是有一种推脱之词，就好像当年摩西拒绝神的时候，他也说我拙口笨舌啊，我什么也不能做。那你不能做，那你就把你的弟兄讲得很好吧，亚伦，你就跟着亚伦一起去。那事实上到了后来还是摩西在亲自对他说话，所以神也没有立刻就说你不要怕，你就这样做，而是说告诉这个他所要使用的人说你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这是神对于人的软弱的一种关爱啊。然后他就去耶西那里，耶西看到第一个以利亚，就说哎，这个应该是这个，他就说了一个重要的话，说什么，在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撒母耳以为又像扫罗一样可以选一个又高又大很漂亮的一个人，但是神说神是看内心哦，当内心变了正是神所厌弃的时候。七个儿子都没有了，到了第八个有大卫，他就在那里高抹了大卫，整个以色列的国情就产生了这样重大的一个转变。好，那这里就出现了在这个同时呢，扫罗召大卫，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他就感到心里非常烦乱。这个从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这个描述上我们就很困难，怎么会有恶魔在耶和华神那里出来呢？这个其实就是神允许恶魔来搅乱他的心。那允许恶魔来搅乱他一次，他就开始，你会发现从这一秒开始哦，后面记载扫罗他讲的话真的就常常颠三倒四，非常的奇怪的一些过程哦。然后呢，他还需要一个弹琴的人去安抚他的心，而这个弹琴的人正是神所高抹的另外一位大卫。那整个历史就产生了很大的转折。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见了在撒母耳记当中所记载以色列人如何的偏离了神原来的心意，要立一个王， 而这个王也从原来的顺服谦卑的一个人变成了悖逆的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在信仰当中从第一步就遵行你的旨意，从第一步就不断的竭尽一生的力量跑你为我们所要设立当跑的路，让我们一生竭力的寻求你的喜悦，帮助我们。今天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在众人面前宣告他们的信仰，再借着敬礼将他们的一生全然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求主赐福帮助他们在生命当中，在信仰当中的第一点就立在主耶稣这磐石根基上，让他们之后每一天都过着合神心意的道，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借着这个敬礼一同来彼此帮补，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努力追寻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